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28篇，这一篇信息是继续前一篇，经文是马太第9章第9到第17节这一段里面的信息。在9章16节，主他很细嫩的，很甜美的，很亲切的，他说，再者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做补丁，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会扯破那衣服，裂缝就更大了。在这里，未漂过的或者是新的，是生的，是未加工的，这个原文是由一个未字和一个梳理羊毛这两个字构成的。所以呢，未漂过的意思就是没有梳理的，没有蒸洗的，没有做完的，没有漂过的，没有处理的这些的羊毛。没有漂过的布象征从成为肉体到钉十字架之前的基督，就是那个还没有被钉死的基督。在肉身里面的基督就好像一块还没有被处理没有做成的新布。在路加5章36节那里所说的新衣服就是象征基督，这个新衣服是经过了钉十字架的处理，就好像一件新的衣服一样。首先，基督是未漂过的布，他的目的就要做成一件的新衣服。然后呢，他借着死而复活，他做成了一件新衣服，在神面前就做了我们的义，来遮盖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神称义，蒙神悦纳。在这里说，把未漂过的布补在旧衣服上，所补上的布就会因着缩水的力量扯破旧衣服，使这个裂缝更大。这个就是今天摩登派的人，就是不信派的人，他们所尝试的。他们只要效法耶稣的为人，只要以这个来改良他们的行为。他们不相信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乃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不相信救赎的工作，也不相信复活的基督是他们的新衣服，在神面前做他们的义，遮盖他们。第16节的旧衣服就是表征人靠着天然旧生命而有的好举止、好行为和宗教的做法。主耶稣在这里是非常有智慧，他在第16节他没有说你们约翰的门徒一定要领悟你们的衣服破旧而且满了破洞，你们的进食实际上就是捡一块还没有漂过的布用来补在你们衣服的破洞上。主耶稣没有这样直接的指出他们的错，他乃是向约翰的门徒指明他们没有一件完美的衣服，并且呢指明他们的衣服是有破洞的，他们是想要借着进食来补这些破洞。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主耶稣在第16节所说出这样的话，他智慧的话里面是蛮有意义的，也是蛮有责备、蛮有启示和蛮有教训的。主对约翰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问我进食的事？你们的进食是一种的补破衣的做法，你们的进食表明你们知道自己的衣服是有破洞的，是需要修补的。你们的老师约翰指引你们到我这里来，那现在呢，你们就利用我来补你们的破洞。这个就是说，你们从我这个未漂过的布捡了一块来补在你们衣服的破洞上，但是我的布呢是满了缩水的能力，你不要把它补在你们的破旧的衣服上，假如你们这样做的话，这个破洞就会更大。在路加第5章36节同类的记载里面， 它是与这个马太九章十六节的记载有一些的不同。路加第五章第三十六节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做补丁补在旧衣服上。请注意，马太福音是说把布，路加福音是说把衣服。主耶稣把自己比喻成为一块未漂过的布，这个是指着他成为肉体和钉十字架以前他的为人生活所说的。在这一段的期间，我们的主是未漂过的布，是从来没有蒸洗或者处理的新布。接着他的死而复活，这个新布现在经过了处理，并且做成了一件新衣服了。主的心意不是要把他自己当作一块未漂过的布来赐给我们，他乃是要把他自己做成一件完整的做成的衣服赐给我们，使我们穿上做我们的义，好叫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他死而复活以后，就成了做好的衣服给我们穿上，叫我们可以参加他的婚礼。所以他不仅仅是新郎，他也是我们的礼服，使我们有资格参加他的婚宴。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新郎以后，继续说到关于新布新衣服的这个比喻呢？我们必须要看得更深入，才能够领悟主耶稣的意思。主告诉我们，新郎和我们同在，但是你看看自己，你配得他的同在吗？你认为你在神的眼中，你真实的光景是配得上新郎的同在吗？我们都要回答说，我们不配，我们一切的所有和所事都配不上主的同在。我们要享受主的同在，就需要有一种的资格，我们需要在某一种的光景，某一种的情形里面，我们生来的所事，天然的所事，我们所能做的以及我们所有的，都不能够使我们有资格在新郎的同在当中。这位新郎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自己。假定今天神自己向你显现，你能呆坐在哪里吗？他是圣洁的神，公义的神，这样的一位今天成了我们的新郎。请你回想一下路加第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故事。浪子回家了，毫无疑问他父亲是深深的爱他，但是儿子的光景根本配不上父亲的同在，所以父亲就立刻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这样这个儿子就配得上父亲的同在了。我们的新郎就是神自己，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怎么能够享受属天君王的同在呢？所以我们需要记得马太第九章这些经文的上下文。主耶稣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是税吏，我们就是罪人，我们是不够格的，我们需要有一些东西来遮盖我们，使我们能够坐在主的同在当中。这个就是为什么主对他自己是新郎这句话以后，就告诉我们需要穿上新衣服。当我们穿上了新衣服，我们就配得上他的同在。浪子穿上了那个上好的袍子以后，立刻他就能够站在他尊贵的父面前。上好的袍子就使他有资格享受父亲的同在。我们这些罪人，这些税吏，需要穿上新的衣服，好叫我们能够配得上新郎的同在。我不喜欢只是在这里讲教训讲道理，我喜欢实行，喜欢经历。好，让我在这里跟大家核对一下，今天基督既然已经在复活里面成了新衣服了，那我们怎么能够穿上它呢？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七节说，你们凡进入基督的 都已经穿上了基督。我们必须穿上基督，而穿上基督的方法就是进入他。现在我们要看见我们如何能够进入基督里面。我们已经看见基督复活以后已经成了一件新衣服，但是圣灵告诉我们他复活以后乃是成了赐生命的灵，这是林前15:45说的。假如基督不是那灵，那我们怎么能够进入他呢？接着他的钉死埋葬复活，基督今天就成了赐生命的牛马，就是赐生命的气，活的气。他是气，他就很容易进到我们里面。他是空气，我们也很容易进到他里面。基督在复活里成了灵，这个赐生命的灵就是包罗万有的一位，在这灵里有基督一切的所事和他所成就的一切。这位包罗万有的灵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自己，这位的灵，这位是灵的基督，就是给我们穿上的新衣服。所以这个衣服，新衣服也是那灵。我们进入是灵的基督里面，这样我们就是穿上了基督了。基督他是 Pneuma， 是包罗万有的灵，当我们进入他的时候就是穿上了他。这位是灵的基督就立刻成为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遮盖，使我们合格。所以我们必须要穿上新的衣服，就是基督自己这个包罗万有的灵。这个就是马太第28:19里面主的话的意思，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一个名的实际是在灵里，将一个人进入这个名里，意思就是将这个人进入那灵里。那灵就是基督这包罗万有的 Pneuma。 基督成为肉体在地上生活，被钉十字架，完成了救赎，并且复活了。一切都成就了以后，他就在复活里面成了包罗万有的 Pneuma， 成为肉体，包括在这个 Pneuma 里面。钉十字架和救赎也包括在这个 Pneuma 里面。复活还有复活的大能和复活的生命都包括在这个 Pneuma 的里面。当我们进入他的时候，我们就进入这个 Pneuma， 我们进入他就是穿上了他。我们必须要穿上基督这个新衣服，这个新衣服就是那包罗万有的灵。今天基督不再是未处理过的布，他如今乃是做成了一件新的衣服。在这做成的衣服里面有救赎，有复活的大能，有神圣人位的一切的元素。这件新衣服不仅仅是一块布，乃是一个神圣的 Pneuma， 包罗万有的灵。这个灵包括基督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救赎的工作，复活，以及他的复活的大能。现今他就是做成的衣服给我们穿上。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能够穿上这样的一位基督。下面第17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不然皮袋胀裂，酒射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人乃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得保全。在这里讲到新酒，这个新原文是指在实践上的新，是新进的新，是新有的新。这里的新酒是象征基督是新的生命，满有活力，极人振奋。这个新酒就是基督激励人的生命。在这里神圣的生命被比喻为那有激励的力量的酒。当我们接受他的生命的时候，他的生命就终日的在我们里面做工，激动我们，振奋我们， 这个新酒加强我们，加力给我们，使我们十分的快活。君尊的救主，他不仅仅是国度子民的新郎，做他们的享受，他也是他们的新衣服，在外面来装备他们，使他们有资格参加基督的婚礼。除此以外，这位也是他们的新生命，在里面激励他们，好享受基督做他们的新郎。他这个属天的王，乃是新郎做国度的子民的享受。他属天的国度，也就是他的筵席，使这般信他的人能够享受基督。这般人要在国度的筵席上享受基督做新郎，为着要享受他做新郎，就需要基督在外面来做他们的新衣服，并且在里面做他们的新酒。你去再想一想这个浪子的比喻，当浪子穿上那个上好的袍子以后，他仍然会说，父亲啊，上好的袍子使你得到满足了，但是没有使我得到满足，我是仍然饥饿的，我需要得着饱足。在这个时候，父亲就会立刻吩咐仆人把那个肥牛犊宰了，并且说，让我们吃喝快乐。所以父亲的功倍不仅仅是为着外面的需要，也是为着里面的需要。所以当主说到新衣服以后，他立刻就继续讲到新酒。新酒不是为着外面的需要的功倍，乃是为着里面的需要。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遮盖我们，我们也需要一些东西来充满我们。我们外面是十分贫穷，我们里面也是十分虚空。为着父亲的缘故，我们身上需要袍子；为着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里面需要新酒。我们需要新衣和新酒。主对我们是新衣，也是新酒。它是我们的遮盖，也是我们的内容。它不光使我们合格，它也叫我们得着满足。所以它是我们的资格和我们的满足，为着我们外面需要的功倍，也为着我们里面饥渴的功倍。在第十七节主说，我们不应该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这个旧皮袋是象征宗教的做法，就好像旧宗教的法利赛人，还有新宗教的约翰门徒，他们所持守的禁食。这一切的宗教，旧宗教、新宗教，都是旧皮袋。新酒假如装在旧皮袋里面，由于新酒那个发酵的力量，就会把这个旧皮袋胀裂。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意思就是把基督这个使人振奋的生命放在任何一个宗教里面。这个就是今天所谓的基奥派和灵恩派他们所要实行的。他们企图把基督塞进去他们不同模式的宗教的仪文、形式和做法里面。国度的子民绝对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他们必须要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在这里，新酒是需要有一个皮袋，一个容器。新酒是满了发酵的力量，你假如把这个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这个新酒发酵的力量就会将这个旧皮袋胀裂。任何宗教的做法都是旧皮袋。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基督好像对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两者说，禁食就是旧皮袋，你不要想要把我的生命的新酒装在你们宗教的旧做法里面。你这样做，这个酒就会将你们宗教的做法胀裂。我生命的新酒是需要新皮袋的。有的人的确是得着了新酒，但是呢，他们是企图把新酒收回来，倒在旧皮袋里面。 四十几年以来，我是一直在观察这种愚蠢的行为。许多人他们来到地方教会，并且尝到了新酒，他们就说，这实在是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教会，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他们就设一切的办法把这个新酒带回到他们自己的那个旧皮带里面。你知道会什么事情发生呢？这个旧皮带就胀裂，新酒也就射出来了。但是假如你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两样就都得着保存。我们已经看见这个新酒是属于新皮带的。那今天在外面所谓的灵恩运动，他们被带到天主教的旧皮带里面，甚至有一些天主教里也有一些人士这个经历灵恩，他们有这个灵恩的弥撒。这个灵恩运动和弥撒和敬拜玛利亚混在一起，这是何等的混乱。这个就是把面教和细面掺杂在一起。换句话说，这个就是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我担心这个酒装在旧皮带里就不再是新酒了，因为它好像再没有发酵的力量。它假如是有的话，这个旧皮带就会胀裂。假如灵恩运动真是充满了发酵的力量的新酒，它就会胀裂这个天主教这个旧皮带。在第十七节，主也说，人乃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得保存。在这里的新原文是指在性质、品质和样式上的新，意思是不习惯的，没有使用过的，所以它是新的。这个新皮带是象征地方教会的教会生活，是新酒的容器。这个新酒就是基督自己那使人振奋的生命。国度的子民是建造在教会里面的，教会又是借着他们所活在其中的地方教会被彰显出来的。这些人是蒙了重生的人，他们构成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丰满，也就称为那基督，就是那团体的基督。个人的基督那是新酒，它是在里面使人振奋的生命。团体的基督是新皮带，它是外面盛装那新酒的容器。对国度的子民不是禁食或者其他宗教的做法，乃是以基督作为内容的教会生活。基督来，他不是建立仪式，不是建立一个属地的宗教，他乃是建立生命的属天的国度。他不是以任何死的宗教做法，乃是以他自己这活的人位来做他跟从他的人的救主，做他们的医生、新郎、未漂过的布和做他们的新酒，做他们完满的享受，并且使他们能够成为他的新皮带来盛装他，也成为他国度的构成分子。好，以上我们看过这个新皮带乃是指教会生活，教会实际上就是基督的扩大。个人的基督是我们里面的酒，这个人的基督扩大就成为团体的基督，成为团体的基督的时候，那就是教会。这个团体的基督就是皮带，就是容器，它要盛装个人基督作为我们的酒。绝对不要认为教会是宗教，教会乃是满了基督的团体实际。 因为召会乃是扩大的基督。在这里，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新衣和新酒，并且因着他的扩增，他也成了我们的新皮带来盛装这个酒。他是我们外面的资格，他是我们里面的满足。而从团体方面说，他是召会，是身体，能够盛装酒。基督是一切，他是新郎，他是新衣，他是新酒，他也是团体的器皿，要盛装我们对他的享受。你看这里的意思啊，是非常的深奥。我们再来看多一点关于基督是新皮带的事。格林多前书第12章12节说，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在这一节我们不仅读到肢体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身体，也读到肢体组合在一起的这个身体就是基督自己。我们通常认为基督是头，但是我们几乎没有想到基督也是身体。从实际方面来说，基督如何是身体呢？他是身体，因为这身体是由许多充满基督的肢体所组成的。基督在你里面，基督在我里面，基督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里面都有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说，基督不是分开的，在你里面的基督和在我里面的基督是一个，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与所有其他基督徒里面的基督也是一。所以基督是由许多充满他的肢体所组成的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新皮带，就是教会生活，它的目的就是要盛装基督这个新酒。假如在这里没有皮带，我们怎么样能够装酒呢？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做器皿，不，你只是器皿的一部分。假如一个杯子打碎，它怎么再能够装水呢？这些的碎片怎么能够装水呢？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要以为自己怎么了不起，你算不了什么，你只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是身体微小的一部分。没错，有一些血液在我这个小指头里面，但是这个小指头只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假如你把这个小指头从身体上切除，那这个指头的血流就立刻停止了。这个指头它不会盛装血液，反而它会失去血液。从你离开教会生活的那天起，你就开始失去基督了，新酒就开始流出去了。只有当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盛装我们所享受的基督。千万不要以为教会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我们也必须了解这个皮带，它不仅仅是说到它是酒的容器，它也说到这个是饮酒的瓶节。我们许多人都能够做见证，每逢我们来到教会的聚会里面，我们就发现在这里的确是我们能够喝到基督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喝到前所未尝过的基督。教会的生活不仅仅是容器，也是供我们畅饮的器皿。我们需要基督做新衣服，我们需要基督做新酒，我们也需要团体的基督做新皮带。我们需要教会生活，我们在这里不在意宗教，不在意仪式和仪文，我们只在意在你里面的基督和在我里面的基督，这个就是新皮带。在这一点上，我要对青年人说一点的话。可能青年人会说，只要我们和年长的人在一起，那我们就会在宗教里了。但是我们一离开他，我们就不在宗教里了。 我要跟你讲，这个观念是错的。每一件事，问题是教会是不是基督的扩大，这个根本不是年龄的问题，就是所有的婴孩聚集在一起，他们仍然可能是在宗教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基督做他们的内容。反过来说，年长的人假如被基督充满，被他浸透，那不管他们年龄多大，他们就是教会。请你记得，宗教是什么呢？宗教就是为着神但是没有基督的这些事物。我再讲，宗教就是为着神的东西，但是呢却没有基督的。教会是扩大的基督，这没错，它是基督的扩大。新皮带就是基督的扩大，成为团体的彰显，这个就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没有基督没有纳灵只是为着神的东西，教会乃是基督的扩大，是一个满有基督的一个实体。教会里面是充满了基督，并且由基督所构成的。不管我们的年龄有多大，我们都必须要充满基督，然后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教会在地方上的彰显，这个就是新皮带。不管在基督神圣生命里面有多大的发酵的力量，这个力量绝对不会叫教会胀裂。我们看今天一共有四种的基督徒，第一种称着基督徒，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不信派，就是摩登派的人，他们只接受基督做心腹。他们说，请看耶稣他是如何的生活的，他是充满了爱，充满了自我牺牲，所以我们必须要效法他并且跟从他。他们这样做只是剪下一块的新布，用来补这个旧衣服。现代那些不信派的人，他们试着拿主为人的生活，就是那个未漂过的布，用来补他们行为上的破洞。但是这未漂的布会把他们的洞扯得更大。不信派的人，他们不相信基督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不相信基督是神，他们也不相信基督的复活，他们只相信他们应该效法耶稣的为人生活。这是第一种的基督徒，就是不信派。第二种的基督徒就是基要派。基要派的人，他们相信基督是神，他们相信基督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也相信基督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基要派的人，他们接受复活的基督做他们的义，他们不是接受基督做一块新布，乃是接受他做已完成的新衣服。但是呢，他们却很少认识里面的生命，很少认识里面的酒。他们的确是穿上了基督这外衣了，但是他们却没有喝到基督这里面的酒。所以第一种的基督徒是不信派的基督徒，第二种的基督徒是基要派的基督徒。那第三种的基督徒呢，我们可以称他们做内里生命的基督徒。他们不光穿上基督作为他们的新衣服，他们也认识基督就是他们内里的生命。事实上他们是十分强调那个内里的生命。内里生命的基督徒是前两班基督徒的改进，他们比前两班的基督徒是进步了。但是呢，他们虽然好，他们缺少一件东西，他们缺少皮带，就是缺少教会生活。第四种人呢，这种人就是教会人。教会人不是不信派，他们也不仅仅是基要派，也不仅仅是内里生命派，他们是过教会生活的，因为他们有新皮带。今天在末后的日子，主不仅仅在恢复新衣服，这个新衣服是神借着路德马丁在因信称义这件事上所恢复的。今天 主也不是仅仅恢复内里的生命，这个是他借着盖恩夫人、威廉·劳、穆安德烈和宾路易斯姆这些人所恢复的。为着这一切已经恢复的项目，我们感谢主。但是在这世代的末了，主正在恢复最后和终极的一项，就是教会生活。享受教会生活的人，他们就是教会人。在教会人中间，新衣服、新酒和新皮带全数都恢复了。我们有团体的基督做我们的教会生活。今天主没有停在新衣或者新酒那里，他是从新郎往前到了新布，从新布到了新衣，从新衣到了新酒，并且从新酒就到达了新皮带。在这个皮带以后，就是在教会以后，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教会乃是神终极的目标，当我们达到教会，就是在神旨意的终极的完成里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新皮带以后，主就再没有提起别的东西了。赞美主，基督是我们的医生，他医治我们以后，他就成了我们的新郎，他也是我们的衣服，使我们有资格，并且他今天是我们的新酒，激励我们，激动我们。当我在聚会里面看见弟兄姊妹的脸，我就能够说他们是被新酒激动了。我们是何等的赞美主，这个新酒是在他的扩大，在新皮带里面。基督今天对我们乃是一切，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主到这样的程度。是的，他不仅仅是我们的君王、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生命，他也是我们的医生。而这位亲爱的医生今天乃是我们可爱的新郎，并且这位新郎成了我们的衣服、我们的新酒，至终也要成了我们的新皮带。我们如今就是在这个皮带里面，就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来享受他到那么高的一个地步。为着基督和教会，我们要说哈利路亚。